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祸患，河渠书记述得很详细了。探究它的本源，连张骞的说法也还不够详尽。大元至元27年，我世祖皇帝命令学士蒲察赌石向西穷究河源，才得到详细情况。现今西番朵干寺的南部边界有个叫新秀海的地方，就是黄河的源头。四面山之间有近百个泉眼汇聚成海，登高望去像星辰分布排列，因此得名。水流出来后又积聚起来叫哈次海，向东流出叫赤冰河，汇合呼兰、野里树两条河向东北流，成为九渡河，河水还很清澈，骑马可以涉过。穿过山中行走，流出西戎的都会叫做阔吉，阔提的地方汇合纳连河，这就是所谓的细黄河，水流已经浑浊了。绕过昆仑山的南面，折转向东流，汇合骑里马出河，再绕过昆仑山的北面，从贵德、西宁的地界到基石，经过河州、过临洮，汇合洮河，向东北流到兰州，才进入中原。向北绕朔方、北地、上郡，然后向东，经过三寿将城、封东圣州，折向南，出龙门，过河中，抵达潼关。向东出三门，即今成为孟津，过虎牢，然后奔腾于平原。吸纳数以百计的小河，水势更加雄壮奔放，没有高山聚焦来约束它，旁溢崩溃，不遵循大禹的故道。所以虎牢以东距离海口三二千里，经常遭受它的灾害，宋朝尤为严重。起初从华台、大批曾经两次泛滥，恢复了禹的故道。一时间奸臣建议一定要让它回归，恢复原来的河道，竭尽天下的力量来堵塞。屡次堵塞，屡次绝口，直到南渡以后把祸患留给金朝，这是因为不能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来疏导的缘故。至于长江、淮河、洛水、汴水、横漳水以及长江、淮河以南各水，都有舟船灌溉之力的，逐一叙述他们的事迹而分别记载，写成《河渠志》。黄河进入中原，流经太行山以西，在山间曲折穿行，不能造成大祸患。等出了大批山，向东奔向大海，经过平地2000多里，大禹的故道已经淹没，黄河合为一条，只靠堤防来限制它。夏秋季节久雨积水，百川众流汇聚，不免有决口泛滥的忧虑。然而有关部门用来防备黄河的措施也更加精细了。从后周显德初年，黄河在东平的杨流大决口，宰相李谷监督修筑堤防，从杨谷到章丘口来遏制水势，水患稍微平息。但是决口的黄河不再回归故道，分流成为赤河。宋太祖乾德二年派遣使者巡视，准备修治谷堤。议论的人认为旧河不能很快恢复，劳役太大，于是停止，只是诏令百姓修治窑堤来抵御冲击的祸患。后来赤河在东平的竹村决口、七州之地又遭受水灾。三年秋天，大雨连绵，开封府黄河在杨武决口、有孟州水涨，冲坏中滩桥梁，澶州、运州也报告黄河决口，下诏调发州兵修治。四年八月，华州黄河决口，冲坏临河县大堤，下诏命殿前都指挥使韩仲晕、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等都率士兵民夫数万人修治，被淹的地区免除秋租。五年正月，皇帝因为河堤屡次决口，分派使者巡视，征发京畿地区的民夫修缮，从此每年成为常例，都在正月开工，祭春完成。这个月下诏开封大名府、运州、澶州、华州、孟州、蒲州、齐州、淄州、沧州、地州、滨州、德州、亳州、淮州、魏州、郑州等州的长吏都兼任本州河堤使，大概是为了谨慎对待劳役而重视水患。开宝四年十一月，黄河在澶渊决口泛滥数州，地方官没有及时上报，通判司封郎中姚树被处死，知州杜审照因此被免职。五年正月，下诏说所有沿黄河、汴河、清河、玉河等河的州县，除了依照旧制种植桑枣外，委托长吏督促百姓另外种植榆树、柳树以及适合当地土壤的树木，仍按户籍高低定为五等，第一等每年种50棵，第二等以下递减10棵。百姓想要多种的听任，孤寡官独的人免除。这个月澶州修河的士兵赐给钱、鞋、一副供给茶叶。 三月，下诏说，我常常想到河渠溃决，很成为百姓的祸患，所以设置使之来总领，应当委任官员协助治理这事。从今以后，开封等十七州府各设置河堤判官一员，由本州通判充任。如果通判缺员，就由本州判官充任。五月，黄河在濮阳大决口，又在阳武决口。下诏征发各州兵及民夫共五万人，派遣颍州团练使曹翰监督这项工程。曹翰辞行，太祖对他说，连绵大雨不停，又听说黄河决口。我连续两夜以来焚香向上天祈祷，如果天灾流行，希望降临在我身上，不要延及百姓。曹翰叩头回答说，从前宋景公只是一个诸侯，一发出善言，灾星就退避三舍。现在陛下忧虑到亿万百姓，如此恳切祈祷，本来应当感动上天心意，一定不会成为灾害。六月，下诏说，近来澶州、蒲州等数州大雨接连降下，黄河成为祸患。我因为屡次经过决口泛滥，严重困扰百姓，每次阅读前代书籍，详细研究河川。至于下雨所记载的，只说疏导河水入海，顺着山势疏通河流，没有听说用力控制湍急的水流，广泛营建高岸。自从战国时期专图私利，堵塞就道，小的妨碍大的，私利损害公益，九合的制度于是毁坏，历代的祸患不能消除。所有士绅在野之人，有平素研习河渠之书，深知疏导之策，如果能够经久，可以免去重大劳役的，都允许到朝廷上书，通过驿站逐条上奏。我会亲自阅览，采用他们的长处，努力符合咨询求访，应当显示甄别奖赏。当时东鲁隐士田告编纂了《宇元经》十二篇，皇帝听说了，召他到朝廷询问治水之道，认为他的话很好，准备授予官职。他以父母年老，坚决辞官归养，听从了他。曹翰到了黄河边，亲自监督工图，不久决口都堵上了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，黄河在孟州的温县、郑州的迎泽、澶州的顿丘决口，都征发沿河各州民夫堵塞。又派遣左卫大将军李重举骑马从陕西到沧州、地州巡视水势，看到堤岸的缺口立即修缮，遭受水灾的百姓全部免除租税。三年正月，命令十七个使者分别治理黄河堤防，以预防水患。华州临河县黄河堵塞后又决口，命令西上阁门使郭守文率兵堵塞。七年，黄河大涨，逼近清河，侵袭运州，城池将要陷落，堵塞城门，紧急上奏报告。下诏命殿前城址留级，迅速前往加固。八年五月，黄河在华州韩村大决口，泛滥澶州、蒲州、曹州、济州等州的民田，毁坏百姓房屋，向东南流到彭城界，进入淮河。下诏征发民夫堵塞，堤防长久不能修成，于是命令使者巡视窑堤旧址。使者回来逐条上奏，认为修治窑堤不如分流式。从孟州到运州虽然有堤防，只有华州和澶州最为狭窄，在这两个州的地方可以建立分水制度，应在南北岸各开一条分水河，北入王莽河以通大海，南入临河以通淮河，削减暴流，完全按照汴口的方法。那分水河根据远近建造斗门，随时起闭，务必均匀调节，通航运输，灌溉农田，这是富庶的资本。没有答复。当时多阴雨，黄河长久没有堵塞，皇帝忧虑，派遣枢密直学士张其贤乘一车到白马津，用太牢加玉璧祭祀。十二月，华州报告决口堵塞，群臣庆贺。九年春天，华州又报告房村河决口，皇帝说，近来因为黄河在韩村决口，征发百姓修堤没有成功，怎么可以再次困扰我的百姓，应当用各军代替。于是征发士兵五万人，由侍卫部军都指挥使田崇敬领导这项工程，又命令翰林学士宋白祭祀白马津，陈太牢加玉璧，不久工程完成。淳化二年三月，下诏掌吏以下及巡河主扫使臣，经营巡视河堤，不要导致损坏毁坏，违者应当依法处置。四年十月，黄河在澶州决口，淹没北城，毁坏房屋七千多间，下诏征发士兵代替百姓修治。这一年，巡河供奉官梁瑞上书说，华州土质疏松，河岸容易崩塌， 每年黄河在南岸决口，损害民田，请求在荥阳凿渠引水，共40里到黎阳汇合大河，以防暴涨。皇帝允许了。5年正月，华州报告新渠修成，皇帝又查看地图，命令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军率领兵夫计算工艺17万，凿河开渠，从韩村哨到周西铁狗庙共15里多，再汇合于黄河以分水势。真宗咸平3年5月，黄河在运州王陵哨决口，漂浮巨野，流入淮河泗水，水势汹涌激烈，逼近州城，命令使者率领各州壮丁20000人堵塞，过了1个月完成。起初赤河决口，拥塞汲水泗水，运州城中常苦于水患。到这时连绵大雨1个月，积水更加严重，于是派遣工部郎中陈若拙规划迁城。陈若拙请求迁到东南15里阳乡的高地，下诏同意。这一年下诏沿河官吏虽然任期已满，必须等到水落才能交接。知州通判每2个月巡视一次堤防，县令左官轮流巡视堤防，转运使不要委派其他职务，又重申严禁盗伐河岸榆树柳树的禁令。景德元年9月，澶州报告黄河在横陇哨决口。4年，又冲坏王八哨，都下诏征发兵夫修治。大中祥符3年10月，判河中府陈尧叟说白浮屠村河水决议，被南风激流推回故道。第2年，派遣使者到华州规划西岸，开挖碱水河。9月，地州黄河在聂家口决口。5年正月，本州请求迁城，皇帝说城池离决口还有10几里，居民不便迁移，命令使者堵塞。堵塞完成后，又在州东南李明湾决口，环绕城池数10里，民居多被毁坏，又请求迁到商河。工程进行了1年多，虽然防护修筑才免除了决议，但湍流更加暴烈，堤岸更加削减，河势高出民屋几乎超过1丈了，百姓苦于长期劳役，而终究忧虑水患。8年，于是下诏将州城迁到阳信的8方寺。著作左郎里垂镜上导河行圣书3篇并附图，其大意说：臣请求从吉郡向东推求大禹故道，挟持御河，比较水势，从大批、上阳、太行3山之间流出，恢复西河故道，向北流注大明溪、管陶南，东北汇合赤河而到达大海。于是在魏县北部分出一条渠，正北稍西经过横漳直北，向下流出行州、明州，向下书所说经过降水，稍向东注入易水，汇合百济、汇潮河而到达大海。大批以下黄河、玉河混流，逼近山峦阻碍堤防，水势不能远流，这样则引河水到高地而北行，百姓获利，而契丹不能南侵了。与共所谓嘉佑碣石入于海，孔安国说黄河逆流上到这个州界。其开始施工从大批西80里，曹公所开运渠东5里，引河水正北稍东10里，冲破博鱼谷堤，经过木马碑，沿着大禹故道又东30里，转到大批西，通利军北，挟持白沟，再向西大河，向北经过清风、大明溪，经过环水、魏县东，到管陶南，进入屯氏故道，汇合赤河而向北到达大海。然后从大批西行开挖的故都西岸分出一条渠，正北稍西5里，宽度深度与汴河相等，汇合玉河道，逼近大批北，在坚硬的土壤上分出一条渠，东西20里，宽度深度与汴河相等，再向东汇入大河。两渠分流则3-4分水，还能注入澶渊旧渠。大体上河水从西大河故都东北汇合赤河而到达大海，然后在魏县北开挖玉河西岸分出一条渠，正北稍西60里，宽度深度与玉河相等，汇合横漳水。又在冀州北界深州西南30里掘开横漳西岸，限制水流作为水门，西北注入滹沱河，水涝则堵塞它，使水向东逐渐流入渤海，干旱则掘开它，使水向西灌溉屯田。这是中国抵御边境的便利。两汉以来谈论水利的人屡次想要寻找九河故道而疏导它。现在考察地图和志书，九河都在平原以北，而且黄河在澶州、华州决口，还没有到平原就已经决口了。那么九河有什么好处呢？汉武帝放弃大批的故道， 引发顿丘的暴冲，于是泛滥兖州、齐州，流祸中原，使河北平原千里沃野，纵容边寇在其中劫掠。现在大河全部东流，全燕之地陷于北方，而抵御边境的策略没有比黄河更重要的。不然的话，那么赵魏的百座城池富庶万亿，所谓教唆盗贼而招引寇贼了。一旦他们趁我们饥荒乘虚入侵，临时用计确实困难，不如趁着人族财丰的时候办成他更容易。诏令枢密直学士任中正、龙图阁直学士陈鹏年知制告王曾详细审定。中正等人上书说，详细考察所陈述的颇为周全详尽，所说是从华台以下分为六支，那就顺流而下，湍急难以控制，恐怕水势汇聚成一股，不能各自按照所引导的河道。假如一定要分成六支，那就是再增加六处河口，长久以后难以提防，也顾虑汇入滹沱河、漳河，逐渐导致这两条河淤塞，更加成为百姓祸患。又筑堤700里，一夫217000，工期长达40天，侵占民田，颇为烦扰耗费。这个建议于是搁置。7年，下诏停止修葺窑堤，以休养民力。8月，黄河在澶州大吴臊决口，动用数千徒役修筑新堤，绵延240步，河水才顺道流。8年，京西转运使陈尧佐建议开挖华州小河分拣水势，朝廷派使者视察利害后上报。使者回来后请求规划从三营洋村北开始治理，又在上游开凿岔河以宣泄壅塞泛滥。诏令许可。天禧3年6月乙未夜，华州黄河在城西北天台山旁泛滥，不久又在城西南溃决，岸堤崩塌700步，水流漫溢州城，经过澶州、蒲州、曹州、运州，注入梁山坡，又汇合清水、古汴渠向东流入淮河，遭受水患的州城有32个。随即派使者征收各州新柴、石头、木桩、竹索等，共计1600万，调发兵夫9万人治理。4年2月，决口堵塞，群臣入朝庆贺，皇帝亲自撰写文章，刻石记载功绩。这一年，慈部员外郎李垂又上书谈论疏导黄河的利弊，朝廷命李垂到大名府、华卫德备州、通利军与当地长官共同筹划。李垂上书说，我所到之处都认为黄河水流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道，注入京赤河，必然担心水势浩大，泛滥淹没民田，难以防备。我也认为河水经过的地方不可能没有危害，如今决口向南危害已经很多，而且杨武臊东、石堰臊西地形低洼，东河泄水又困难。有人说现在决口处槽底坑深，旧渠逆向上涨，如果堵塞，旁边必定又会毁坏。这样看来，主张堵塞决口的人确实认为困难。如果让决口向北，危害虽然较少，但一旦河水注入玉河，荡涤溢水，经过乾宁军流入独流口，就到达契丹境内。有人说这样会因此动摇边境，这样看来主张疏导的人又更加困难。我在两难之间提出一个计策，请求从上流引河水向北到高地，向东到大披山，再泄入澶渊旧道，使得南边不超过华州，北边不超出通利军界。如何计议呢？我请求从魏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5里，河北岸突出处就岸边用坚实泥土引导，正北稍东13里破开博鱼谷堤，注入裴家潭，经过木马碑，又正东稍北40里开凿大披山西面，分为2渠，一条逼近大披山南路，掘开谷堤正东8里，恢复澶渊旧道；一条逼近通利军城北曲河口，到大禹所导西河故渎，正北稍东5里，开辟南北大堤，右东7里，进入澶渊旧道，与南渠汇合。如此，则引向高地，在大批二山古宫之间分导水势，疏浚两条渠道，汇流东北不到30里，又汇合于澶渊旧道，而华州不至自干了。我请求用兵夫20000，从明年2月开始施工，除3伏天减半工效外，到10月完成，其加厚加高薄弱处，等到次年进行。奏书呈上，朝廷议论担心烦扰，于是作罢。当初华州因为天台决口离水稍远，暂且休憩，等到西南堤建成， 就在天台口旁边修筑越堤。6月15日，黄河又在天台山下决口，流向渭南，漂浮徐济，灾害与三年相同而更加严重。皇帝因为刚刚征发过赋税，担心耗尽民力，就下诏京东西河北路遭受水灾的州军不再科派调发丁夫，那些守护堤防的义兵仍令长官慰问并轮休。5年正月，知华州陈尧佐因为西北水毁，城墙没有外御，修筑大堤，又在城北叠扫，保护州中居民。又就是凿开横木，下垂数条木桩，放置水边以护岸，称为木龙，当时依赖它。又连同旧河开挖支流，以分导水势，有诏令嘉奖。论者认为黄河随时涨落，所以用物后作为水势的名称。立春之后，东风解冻，河边有人观测水势，初至时如果涨一寸，那么夏秋就应当涨一尺，颇为灵验，所以称为杏水。二月、三月，桃花初开，冰雪融化积聚，河流众多，波澜盛长，称为桃花水。春末无精开花，称为菜花水。四月末垄麦接穗，抽芒变色，称为麦黄水。五月瓜果成熟蔓延，称为瓜腕水。北方原野，深山穷谷，阴寒冻结，冰坚晚化，等到盛夏，消融才尽。而冲刷山时，水带繁星并流入河，所以六月中旬后称为繁山水。七月豆类正秀，称为豆花水。八月荻草乱花，称为荻苗水。九月以重阳节祭，称为登高水。十月水落安流，恢复故道，称为覆草水。十一月、十二月断冰杂流，成寒又结，称为促林水。水性有常，大抵以此为准则。飞石暴涨，称为客水。其水势，凡是移动横流，岸如被刺毁，称为扎岸。涨溢过低，称为抹岸。扫岸就朽，前流冲刷其下，称为塌岸。浪势旋转冲击，岸土上崩，称为轮卷。水清岸逆涨，称为上涨。顺涨称为下涨。或者水突然下落，直流之中忽然曲曲横射，称为静穴叫。水猛骤移，其将澄清处望去明白，称为拽白，也称为明滩。湍急愤怒略作停滞，水势稍起，行船遇到多溺死，称为溅浪水。水退淤淀，夏天则焦土肥沃，初秋则黄灭土，较为疏松，深秋则白灭土，霜降后都是沙。就至每年担心黄河决口，有关部门常在孟秋预先调集堵塞治理之物，烧山、新柴、建掘、竹石、胶索、竹索共1000余万，称为春料。诏令下达到沿河各州所产之地，并派使者会同河渠官吏，程农贤率领丁夫水工收采备用。凡砍伐芦荻称为山，砍伐山木与柳枝叶称为梢，编竹鸠山为锁。用竹作具锁，长十尺到百尺，有不同等级。先选择宽平之处作为扫场。扫的形制密布山锁，铺梢，梢和山相重，压上土，杂以碎石，用巨竹锁横贯其中，称为新锁。卷而捆束，再用大山锁系住两端，另外用竹锁从内部旁出，其高至数丈，其长倍之。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，其唱碗拉堆积放置在低薄之处，称为扫岸。既已放下，用掘木闸住，再用长木贯穿，竹锁都埋聚木于岸上以维系，遇到黄河横决就在增加，以补缺口。凡扫放下，若不积累数层，也不能遏制其迅猛湍流，又有码头、巨崖、木岸，以约束水势，保护堤岸。凡是沿河各州，孟州有河南北共二扫，开封府有杨武扫，华州有韩房二村、平馆、石堰、周西、鱼池、荥阳共七扫，就有七里取扫、后废。通力军有齐甲、苏村共二扫，澶州有濮阳、大韩、大吴、商湖、王楚、横陇、曹村、伊人、大北、冈孙、陈固、明公、王八共十三扫，大名府有孙渡、侯村二扫，蒲州有人村、东、西、北共四扫，运州有柏林、章丘、关山、子路、王陵、竹口共六扫，齐州有采金山、史家窝二扫，滨州有平和、 安定二扫，地州有聂家、梭堤、巨崖、阳城四扫，所需费用都由有关部门每年预计，而不会短缺。仁宗天圣元年，因为华州绝河未堵，下诏招募京东、河北、陕西、淮南百姓输送新柴除草，调兵砍伐沿河榆柳，赈济溺死之家。二年，派使者到华州、魏州巡视河势。五年，调发丁夫38000，士兵21000，民钱50000，堵塞决口，转运使每5天奏报河势。十月丙申，堵河完成，因其靠近天台山路，命名为天台扫。宰相王曾率百官入朝庆贺。12月，疏浚鱼池扫减水河。6年8月，黄河在澶州王楚扫决口，宽30步。8年，开始诏令河北转运司计算堵塞河口的准备。梁山令陈耀请求疏浚运州、华州边界弥丘河已分水势，于是派使者巡视姚堤。明道2年，迁移大名府朝城县到杜婆村，废运州王桥渡、淄州临河镇以避水。景佑元年7月，黄河在澶州横陇扫决口。庆历元年，下诏暂时停止修理决口，从此长久不再堵塞，而商议开凿分水河以减弱其暴虐。为兴工而河流自行分流，有关部门报告，派使者特地祭祀。3月，命令在澶州筑堤以捍卫城池。8年6月癸酉，黄河在商湖扫决口，决口宽557步，于是命使者巡视河堤。黄佑元年3月，黄河汇合永济渠，注入乾宁军。2年7月辛酉，黄河再次在大名府管陶县郭固决口。4年正月已酉，堵塞郭固而河势仍然拥塞，议者请求开凿六塔以分散其水势。至和元年，派使者行测故道，并到桐城镇海口，约量古道高下之势。至和2年，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书说，朝廷想要等秋天兴办大工程，堵塞商湖，开凿横垄，把大河引回古道，发动大众必须顺应天时，估量人力，在开始时就谋划好，在结束时审慎，然后必须实行，计算其利益多，才可以没有后悔。近年以来，兴办工程发动群众，劳民费财，不再初始时精心谋划，轻信偏颇的利害之说，事情开始已经仓皇，众人议论一摇动，不久就后悔停止，不敢援引其他事，比如黄河在商湖决口，当时执政大臣不慎考虑谋划，仓促谋划修缮，共科配烧山1800万，骚动六路100多军州，官吏催逼驱赶，急如星火，百姓愁苦，充满道路，有的物资已经交关，有的人正在路上，未及兴工，不久就停止修缮，白白耗费民财，为国家聚敛怨恨，行事轻率，危害如此。如今又听说又有修河工程，30万人之众，开凿1000余里长的河道，计算所用物力数倍于往年。正当此天灾岁旱、民困国贫之际，不估量人力，不顺应天时，知道有5个大不可行的地方。自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半，天下苦旱，京东尤其严重，河北次之。国家经常安静的赈济抚恤，还担心百姓起来围道，何况在两路聚集大众，兴办大工程呢？这是其不可行之一。河北自从恩州用兵之后，接着是凶年，人户流亡，十失八九。数年以来，人口稍有恢复，但死亡之余，所存无几，创伤未愈，物力未充。又京东自去年冬天无雨雪，麦子不生苗，将过暮春，粟米未不种，农民心焦劳苦，所向无望。如果从别路拆夫，又远处难以服役，一旦从各路出夫，则两路力不能胜任，这是其不可行之二。往年商议堵塞华州决口，当时公司之力不如今天平虚，然而还储备物料，又倒募集民财，数年之间才能兴工。如今国家费用正缺乏，民力正疲乏，而且和商湖堵塞大决口的洪流，这是一大工程，开凿横垄、开挖九废的故道，又是一大工程。从横垄到海1000余里，扫岸久已废弃，必须立即新修整理，又是一大工程。往年公司有利时，兴办一大工程尚且需要数年，如今突然在灾旱频虚之际兴办三大工程，这是其不可行之三。就算商湖可以堵住，就河道也未必能开通。滚堵塞洪水， 九年没有成效，大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，知道了水润下性的特性，于是顺着水流方向疏导，使之向下流淌，水患才平息。然而以大禹的功绩，也不能堵塞，只能因势利导罢了。如今想要违背水的本性，堵塞它，截断黄河的主流，用人力强行改变流向，这是大禹都做不到的，这是必定不可行的第四点。横龙堵塞已有20年，商湖决口又过了几年，就河道已经淤平难以开凿，水流稳定已久难以改回，这是必定不可行的第五点。我私下考虑，国家连年灾疫很多，在京东地区尤其严重，大地应当安静，却发出声响，巨鱼山崩塌，海水震荡，这样不止的现象将近10年，天地的警戒应该不是凭空出现的。我认为变异发生的地方，尤其应当多加防范恐惧，如今却想在凶灾之年，在变异最大的地方聚集30万民众，我担心灾祸会由此引发。况且京东赤地千里，饥饿的百姓正苦于天灾，又听说河工将要动工，往往砍伐桑树，毁坏房屋，百姓无法生存，流亡盗贼的祸患不可不防备，应该迅速停止，用来安定人心。九月，下诏说，自从商湖决口，黄河水注入京堤，逐渐成为河北的祸患，他的旧河道又因为河北京东饥荒，所以没有动工。如今河区司礼仲昌建议，想要引水进入六塔河，使水回归横垄旧河，缓解一时的危急，命令两制至代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共同详细商定。欧阳修又上书说，看到学士院召集讨论修河，还没有定论，难道是因为贾昌朝想要恢复旧河道，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河，各执一说，不知道谁对？我认为都不对，主张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细分析利害的根源，主张六塔河的人近乎欺骗的谬误，如今说旧河道可以恢复的，只看到河北的水患，而想要把它引回京东，然而没有考虑天禧年以来黄河多次决口的原因，所以不知道旧河道有不可恢复的形势，我因此说没有详细分析利害的根源。至于说六塔河有利的，则不用反驳，就自行破灭了。如今六塔河已经开凿，而恩州冀州的祸患为什么还以奔腾之势告急？这说明碱水没有看到它的好处，而且主张开六塔河的人说可以完全引回黄河，使它恢复横垄旧河道，如今六塔河只是别河的下游，已经给滨州、地州、德州、亳州造成祸患，如果完全引回黄河，那危害会怎样？我因此说近乎欺骗的谬误。而且黄河本来含有泥沙，没有不淤积的道理，淤积常常先从下游开始，下游淤积增高，水流逐渐拥塞，就会在上游低处决口，这是通常的趋势。然而避开高处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，所以河流已经舍弃的河道自古以来难以恢复。我不敢广泛论述河的源头，只以如今想要恢复的旧河道，说说天禧年以来多次决口的原因。当初天禧年间，黄河在京东流出，水流在如今所谓的旧河道中，水流已经淤塞，就在天台扫决口，不久堵塞恢复旧河道，没过多久又在华州南铁狗庙决口，就是如今所谓的龙门扫，之后几年又堵塞恢复旧河道，不久又在王楚扫决口，决口较小，与旧河道分流，但是旧河道的水最终因为拥塞淤积，所以又在横垄大决口，这说明决口不是不能用力堵塞，旧河道不是不能用力恢复，但恢复后不久终究在上游决口，是因为旧河道淤积而水不能流通的缘故，等到横垄决口后水流向下，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祸患，到庆历3、4年，横垄的水又从海口先淤积，共140多里，之后游河、泾河、赤河相继又淤积，下游已经堵塞，就在上游的商湖口决口，那么京东、横垄两条旧河道都是下游淤塞，河水已经舍弃的高地，京东旧河道多次恢复多次决口，按理不可恢复，不用说也很容易知道，之前议论的人估计京东旧河道的工程只说桐城以上特别高，它东边比桐城以上稍微低，比商湖以上则确实高，如果说桐城以东地势陡降，那么当时水流应该从桐城以上决口，为什么会突然淤积在横垄口， 又为什么会大决口呢？那么两条旧河道既然都不能采用，河北的水患怎样才能去除？我听说聪明的人对于事情有不能确定的时候，就比较它利害的轻重，选择害处少的来做，仍然比害处多而好处少强，何况有害无利，这三者可以比较选择。另外，商湖刚决口时想要商议修堵，计划用烧山1800万，配给六路100多个州军。如今想要堵塞的是往年的商湖，那么必须用往年的物料数量。至于开凿旧河道，张奎计算的工费很大，之后理参减少，仍然用30万人。然而想用50步的狭窄河道容纳黄河的大水，这是可笑的，又想增加一个一夫开凿3尺见方的量，加倍为6尺，而且宽厚3尺而长6尺，本身一倍的功效在人力和劳动上已经很辛苦。说6尺见方用开方法计算是8倍的功夫，这哪里是人力所能胜任的？这样前面的工程既大而难以兴办，后面的工程虽小而不实在。大体上，堵塞商湖、开凿旧河道这两大工程都使国家困窘，百姓劳苦，所举如此。而想开凿难以恢复，屡次决口已有验证的旧河道，让它白白耗费；而商湖不能堵塞，旧河道不能恢复，这就是所说的有害无利。就算侥幸暂时堵塞以缓解眼前的祸患，而终究会在上游决口，像龙门、横垄那样，这就是所说的利少害多。至于六塔河，对于黄河有减水的名义，而没有减少祸患的实际。如今下游分散造成的祸患已经很多，如果完全引回黄河注入，那么滨州、地州、德州、亳州这些河北所依靠的州承受不了它的祸患，而且就河道淤塞，上游必有其他决口的忧虑，这简直是有害无利，这是聪明的人都不做的。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增修堤防，疏浚它的下游，挖深使它入海，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散漫的忧虑。如今黄河流经的几个州的地方确实造成了祸患，堤防每年所用的民夫确实很劳苦，与其白白耗费天下的财物，白白发动大规模的劳役而不能成功，终究免不了造成几个州的祸患，劳累每年所用的民夫，那么这所谓害处少的正是聪明的人所应当选择的。大致上，如今黄河的形势面临三个决口的忧患，恢复旧河道上游必定决口，开六塔河上游也必定决口，黄河的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它入海，那么上游也必定决口。我请求选派熟悉水利的臣子到它的下游寻找入海的路而疏浚，不然下游堵塞不畅，终究担心上游决口，祸患无边。我不是懂水利的人，只是用如今可以验证的事情来比较罢了，希望把我的建议交给下面裁决，选取其中适当的。参与议论的官员翰林学士、程指、孙辩等人说，开凿旧河道确实有长远的利益，然而工程太大难以完成。六塔河的下游可以疏导向东流去，以缓解恩州、冀州、金堤的祸患。12月，中书省上奏说，自从商湖决口成为大名府、恩州、冀州的祸患，先前商议开凿桐城道堵塞商湖，因为工程浩大难以很快完成，就延缓了，而担心金堤泛滥不能抵挡，希望准备工费，利用六塔河的水势流入横垄，应该命令河北、京东预先修治堤涧，上报河水所淹没的百姓田亩树木。下诏按中书省奏议办理，任命之澶州市李章为总管，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澶州，内侍都知邓宝吉为前辖，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，内殿丞治张怀恩为都监，而邓宝吉没有赴任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替。任命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骑士，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士蔡挺、构当河渠士杨伟共同修治河决。欧阳修又上奏请求停止六塔河的工程，当时宰相富弼尤其主张施昌言的建议，奏书呈上也没有被采纳。嘉佑元年4月壬子朔日，堵塞商河北流引入六塔河不能容纳，当晚又决口，淹死的兵夫、飘走的草料不可计数，命令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前往视察，而修河的官员都被贬谪。宦官刘辉上奏六塔河的工程淹死的人数千万，挖土触犯禁忌，而且河口是赵征村，与国姓、域名有忌讳，而大规模动工不合适， 下诏御史吴忠富，内侍邓守恭在澶州设立监狱。弹劾李仲昌等人违背诏令，不等秋冬堵塞北流而擅自推进截流，导致决口溃散。张怀恩、李仲昌又因取用核材制作器物被治罪，张怀恩流放潭州，李仲昌流放殷州。施昌言、李章以下再次被贬，蔡挺削官停职。李仲昌是李锤的儿子。从此议论的人很久不再谈论何事。五年，黄河在魏州的第六扫分流，叫做二谷河，宽200尺。从二谷河流经130里，到魏州、恩州、德州、亳州境内，叫做四界首河。七月，都转运使韩志说，四界首是古大河所经过的地方，就是沟续志所说的平原，金堤开通大河，入独马河，至海500余里。从春天用丁壮3000人疏浚，可以一个月完成。分支引河流入金河、赤河，使水深6尺，必定有好处。商湖决口河从魏州到恩州、冀州、黔宁军入海，如今二谷河从魏州、恩州向东到德州、沧州入海，分为2条，那么上游就不拥塞，可以没有决口泛滥的祸患。于是进献四界首二谷河图。七年七月戊辰日，黄河在大名府第五扫决口。英宗治平元年，开始命令都水监疏浚二谷河、五谷河，以缓解恩州、冀州的祸患。当初都水监说，商湖堵塞，冀州界内的河变浅，房家五邑二扫因此溃决，担心一旦大决口，那么比商湖的祸患还严重。于是派遣判都水监张拱、户部副使张涛等人前去视察，于是兴功劳役，最终堵塞了。神宗熙宁元年六月，黄河在恩州乌兰堤泛滥，又在冀州枣强扫决口，向北注入瀛州。七月，又在瀛州乐寿扫泛滥。皇帝担忧，询问身边近臣司马光等人。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求在恩州、冀州、深州、瀛州等州修筑升堤367里，以防御黄河。而河北都转运司说，应当用民夫83000多人，一使一个月完成。如今正是灾伤时期，希望慢慢来。都水监丞宋昌言说，如今二谷河的门户移动改变，请求迎着河港推进截流，引入河深，以缓解四周的水患。于是与屯田都监内侍呈访献议，开凿二谷河以引导东流。于是都水监上奏，庆历八年商湖北流，至今20多年，从澶州以下到黔宁军修建堤防1000多里，公司劳苦烦扰。近年冀州以下河道堵塞不畅，导致上下扫岸屡次危险。如今枣强抹岸冲夺旧河道，虽然修建新堤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希望勘察六塔旧口，连同二谷河引导使东流，慢慢堵塞北流。而提举河渠王亚等人说，黄河、玉河带向北流进入独流东寨，经过黔宁军、沧州等8寨边界，直入大海。它靠近海口的地方宽600-700步，深8-9丈，三女寨以西宽300-400步，深5-6丈。它的水势越深，水流越猛，是上天用来限制契丹的。议论的人想要再开二谷河，逐渐堵塞北流，这是未曾看到黄河在界河内东流的利益。11月，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，入内内侍省副都之张茂泽，乘一车审视四周升堤，回京时同时查看六塔、二谷的厉害。二年正月，司马光入朝应对，请求按照宋昌言的策略，在二谷河的西边设置上约，阻挡水使向东。等东流逐渐加深，北流淤积变浅，就堵塞北流，放出玉河、葫芦河，下游缓解恩州、冀州、深州、瀛州以西的祸患。当初商湖决口和从魏州以北到恩州、冀州、黔宁军入海，这是北流。嘉佑五年，河流在魏州的第六扫分流，成为二谷，从魏州、恩州向东到德州、沧州入海，这是东流。当时议论的人大多意见不同，李立之力主修筑升堤，皇帝不听，最终采用宋昌言的说法，设置上约。三月，司马光上奏说，治理黄河应当根据地势和水流形势，如果强行使用人力引导河水向高处流，横着设立堤防，就会导致水流激荡向旁侧溃决，不仅没有成效，反而会破坏已有的成果。我担心官吏们看到东流已经达到四分， 急于求功，马上堵塞北流，却不知道二股分流的地方十里之内相距还很近，地势又是东高西低，如果河流都合并到东流，一旦遇到盛大的涨水，水势向西汇合进入北流，那么东流就会断绝，或者在沧州德州低念还没筑城的地方决口泛滥横流，虽然消除了西路的祸患，却损害了东路，这不是好办法，应当专门防护上约和两股堤岸。如果今年东流只增加二分，那么从此以后河势自然会向东，近的两三年，远的四五年，等到东流达到八分以上，河流冲刷的河道已经宽阔，沧州德州的堤念已经坚固，北流自然日渐减少，那时就可以堵塞，东西两路都没有危害了。恰逢北京留守韩琦进言，今年兵夫数量少，而京地的两处哨修筑上约下约非常紧急，深深推进码头，想要劫夺大河。因为二股河和嫩滩原来宽1100步，所以能够容纳涨水，现在截去了800多步，就把大河束缚在200多步之间，下游已经拥塞，上游狭窄湍急，又没有兵夫修护堤岸，决口是必然的了。况且从德州到沧州都是二股河的下游，既然没有堤防，必定会淹没农田，假如河门狭窄不能容纳涨水，上约下约随着水流脱落，那么二股河和北流就会合为一条，祸患更大。还有恩州、深州新筑的生堤，它的东面是大河西来，西面是西山诸水东流，腹背受水，两边都难以防御。希望陛下选派近臣迅速到河工现场，和地方官员共同商议。皇帝在金言上拿韩琦的奏章问司马光，命他同茂泽再去考察。四月，司马光与张拱、李立之、宋昌言、张问、吕大房、程访巡视上约和方巨崖，渡过黄河，在下约聚会商议。司马光等人上奏，二股河的上约都在滩地上，不妨碍河流行进，只是推进的方巨崖已经太深，导致北流的河门稍微狭窄，请求减设20步，让他们向后挪移，并且修作峨眉哨裹护。沧州、德州界内有古窑堤，应当加以修治。所修筑的二股河本来是想疏导河水东去，生堤本来是想防御河水西来，两者互为表里，不可偏废。皇帝于是对二府大臣说，韩琦很怀疑修筑二股河的事，赵便说很多人以六塔河为界。王安石说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不考察事实的缘故。皇帝又问程访、宋昌言一起修二股河怎么样，王安石认为可以治理。皇帝说想开凿引河很好，王安石说确实是这样，如果及时开凿，使决开的河水可以东流，北流就可以堵塞了。于是又说李立之所筑的生堤离河远的达到80-90里，本来是用来防御漫水的，而不能防御河水向南冲击，我担心连漫水也防御不了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五月丙寅，于是诏令李立之乘一马赶赴朝廷商议。六月戊申，任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艺。吕公著说朝廷派司马光去视察监督工程，这不是用来尊崇近臣礼遇如臣的做法，于是免去了司马光的差遣。七月，二股河通畅快利，北流渐渐自行闭塞。戊子，张拱上奏上约多次经历涨水，连同下约都已没有危险，东流水势逐渐顺畅快急，应当堵塞北流，消除恩济、申、营、永靖、乾宁等州军的勇患。又使玉河、葫芦河下游各自回归故道，那么漕运没有拥塞，游船没有滞留，唐伯不会淤浅。对于边防大计，也不失南北界限，每年减少的费用不可胜数，也能使流亡的百姓回归，确实有无穷的好处。况且黄河所到之处，古今未曾没有祸患，比较利害轻重来选择取舍就可以了。只是东流的南北堤防还没建立，堵口修堤工费很多，应当预先准备，希望选熟悉河务的人，河臣等研究绘成图来进城。于是又诏令司马光、茂泽以及都水监官、河北转运使一同考察评估堵塞北流的利害，如有不同意见各自上奏。八月己亥，司马光入宫辞行，说张拱等人想堵塞二股河的北流，我担心劳费不易成功， 即使侥幸可以堵塞，但东流浅狭，堤防不完备，必定会导致决口泛滥。这是把恩、济、深、营的祸患转移到仓、德等州。不如等两三年，东流更加深阔，堤防稍稍坚固，北流渐渐浅弱，柴草准备充足，再堵塞北流就方便了。皇帝说，东流、北流的祸患哪个轻哪个重？司马光说，两地都是陛下的百姓，没有轻重之分。但是北流地区已经残破，东流地区还完好。皇帝说，现在不等东流顺畅快急就堵塞北流，将来何时改变怎么办？司马光说，上曰坚固，则东流日日增加，北流日日减少，何必担心何时改变？如果上曰流失，那事情就不可预料，只应当合理防护上曰罢了。皇帝说，上曰怎么能保证稳固？司马光说，今年才修筑，确实难以保证，但是昨天经历了大水而没有危险，来年地脚已经牢固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况且上曰在河的旁边，听任河水北流，还怕保不住？现在想横截河水不让它北流，哪里能保证呢？皇帝说，如果河水一直分为两股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司马光说，上曰如果存在，东流必定增加，北流必定减少。即使分成两股，对于张拱等人来说没有看到成功，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害处。
为什么呢？
西北的水并流到山东，所以危害大，分流危害就小了。张拱等人急于堵塞北流，都是为自己打算，不顾国家财力和百姓的祸患。皇帝说，防御两条河，如何供应？司马光说，并成一条河则劳费加倍，分成两条河则劳费减半。现在节省北流一半的财力来防备东流，不也可以吗？
皇帝说，你们到那里去看吧。
当时二股河东流已经达到六分，张拱等人于是想堵塞北流，皇帝心里同意。司马光认为必须等到八分才可以，而且还要等待自然形成，不能施加人工。王安石说，司马光议事屡次不合，现在让他去视察黄河，以后必定不会听从他的意见，这会使他更加不安于职守。庚子，于是只派了茂泽去。茂泽上奏，二股河东流已经达到八分，北流只有二分。张拱等人也上奏，丙午日，大河向东迁徙，北流浅小。戊申日，北流堵塞。皇帝下诏奖励司马光等人，并赐给衣、带、马。当时北流已经堵塞，而黄河从它南面40里的许家港向东决口，泛滥于大明、德、仓、永靖五个州军的境内。三年二月，命令茂泽、张拱考察评估澶州、华州以下到东流的河势，堤防厉害。当时正在疏浚御河，韩琦说，事情有缓急，工程有先后，现在御河漕运通畅，未到有害的程度，不应该削减大河工程的劳力。于是下诏抽调河夫士卒33000人，专门治理东流。